也去过卡布里岛，那为什么它是蜜月岛呢？因为第一个叫它这个岛变成蜜月岛的是提比留。提比留爱这个可以说迷上了那个岛上的风光，他觉得这是蜜月岛，他愿意在这个岛上能够生活。所以当你读历史的时候，提比留统治整个罗马帝国有12年，不是在罗马统治罗马帝国，不是，他在卡普里岛统治整个罗马帝国。他不止迷恋了这个岛，他有原因，他有理由，为什么他不到罗马去？为什么他在卡普里岛他就可以统治全世界？原因为什么是蜜月岛呢？因为他爱上了一个美男子，他愿意和他一起厮守。和当他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忘记他的时间，所以他仍旧掌管事，仍旧统治全世界，仍旧统治罗马帝国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12年他从卡普里岛在那统治全世界的。如果一个君王做了罗马帝国的皇帝，如果一个君王他必定是常胜将军，不知道带了多少位军队，他可以说无所不胜的，所有的人都在他的脚底下。但是为什么他却罪做了罪的奴隶？为什么12年他不能在罗马，他一定要在卡普里？请大家记得，千万不要以为说奴役别人的人被奴役才叫做奴隶，奴役别人的人就是自由的吗？没有这件事。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提比留皇帝，我们的主耶稣就要为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只要世界上有一个罪人，如果只有一个罪人的话，我们的主耶稣都愿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？他要拯救我们，他要把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不是从罗马铁蹄底下拯救出来。从罗马铁蹄底下拯救出来还是容易的一件事，但是在罗马帝国里面，不光被奴役的人和奴役的人都是做了罪的奴隶。所以感谢主，就在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借着十字架要告诉全世界说，在这里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能够彼此相遇。好像一个国王，他下个命令说，他如果这个国家里面有人违反这个法律的话，他的两个眼睛要挖出来。那么现在大家都在看，等的时候到的时候，到底是不是两个眼睛在盘子上？如果两个眼睛在盘子上的话，就满足了这个国家的法律。现在问题就是，如果真的把两个眼睛而两个儿子的眼睛，儿子两个眼睛都挖出来的话，他的爱在哪里？如果他说现在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公平的，这代表国家的公义，那他的爱在哪里？所以这是个不完全的比方，告诉我们说，等到行刑的时候，他说请你们把一个眼睛从我儿子身上挖出来，还有另外一个眼睛是我的眼睛。果然是两个眼睛在盘子上，满足了一面，满足了这个国家的公义，另一面满足了国家的爱，满足一个父亲的爱。所以请大家记得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6章，这个也是以西结书。我们好不好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圣经，那就是以赛亚以西结书第10章。那么第10章很稀奇啊，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，你就看了这第4节说，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，停在门槛以上，殿内满了云彩，园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，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， 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。他吩咐，你看以话这个声音很清楚的，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，要从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中间取火。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，有一个基路伯，就从基路伯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去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每一个基路伯有翅膀，翅膀底下有两只手，那个手做什么用的？所以等到审判的时候，他就把炭火就拿来，后来就给了谁呢？就充满了那个带着盒子的，就是那个就是穿着细麻衣的那个人，让他充满他的手。那么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的人两手中间，那人就出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一面是神的审判，可是当你看见那个场景的时候，当然包括铜祭坛在里面。所以这个炭火一面是审判，另一面是洁净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能因信称义，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，是因为十字架洁净的结果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，你就看见神荣耀的审判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什么时候审判，什么时候他就爱，这是十字架。所以你看见说，这里有一幅的，有个基，这里神的荣耀是充满神的圣殿的。感谢主，不只是以赛亚看见了，以西结也看见了以赛亚所看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才懂得什么叫做神的荣耀。原来神的荣耀是在至圣所里面，是基路伯在那里看守，他有一个大概的印象，他从来不知道神的荣耀一面是给人看的，一面给人听的，一面还要吃神的话，一面还要接受圣灵的工作。然后以西结就变成了有一个额头比他们更坚硬的额头，有一个脸面比看他们更坚硬的脸面。感谢主，这是神在以西结身上工作。但是现在以西结他能够传递这些话，因为他的确看见了神的荣耀。只要看见神的荣耀，只要看见人的罪，你看见神不可能容忍罪，神不可能容让罪，神一定要审判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，只有当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才明白过来。然后再读到下面第九节，你就很清楚的确定说，圣殿里面所看见的这个神的荣耀，就是加巴勒河边所看见的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七节，很明显的在这里是验明正身，要弄清楚这个基路伯，这个神的荣耀就是在加拉伯的河边所看见的，也就是从圣殿里面，本来在至圣所里面神的荣耀到了门槛。那现在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慢慢的撤退的呢？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现在到了第十八节，耶和华的灵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，明白吗？然后停在基路伯以上，那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。最重要在哪里？本来神的荣耀在门槛那里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从门槛那里出去，不是从门槛回到至圣所去，不是。所以那个方向完全相反的，明白吗？而且呢，就停在基路伯以上，那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呢，就展开翅膀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自然的就从门槛就飞到哪里呢？就在我眼前离地上升，轮也在他们旁边，那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，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神荣耀从至圣所到了门槛，从门槛现在慢慢就飞到了东门口，就停住了。所以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。 好了，神的荣耀是显明，神的荣耀也是审判。所以到了东门口，那下面他怎么说呢？这是我在加巴路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，我就知道他们是基督徒。所以现在没有错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他所看见的荣耀就是至圣所里面的荣耀。现在神的荣耀渐渐的开始撤退了。所以21节，各有四个脸面，四个翅膀，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。所以你读来读去，翻来翻去，你觉得好像圣灵在这里很重复，一点都不重复。因为要确定，确实有把握说，你在加巴路河边所看见的，就是至圣所的，就是天上神荣耀的意象。好了，那现在为什么停在东门口呢？所以第11节刚告诉我们，灵将我举起，就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。谁知在门口有25个人，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述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亚的儿子皮拉提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人子啊，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，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，他们说盖房子的时候尚未临近，这城是锅，我们是肉，人子啊，因此你当说预言，说预言攻击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神的荣耀停在东门口呢？慢慢的要离开整个的圣殿，到了东门口，弟兄姊妹就到了美门了。那么等一等，你看见就要离开这个城，慢慢的就要升到天上，升上面去了。然后第5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就对我说了下面一番的话。然后第13节，我正说预言的时候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茨死了。所以很明显，神的荣耀在那里一面给我们看，25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他们是拜日头，在这个时候他们得罪神。所以当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，他当然就扑倒在神的荣耀面前。所以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神的荣耀要停在东门口。好了，现在没有多久神的荣耀就要离开了。在神的荣耀要离开以前，他要说一些告别的。所以当我们读到14节一直读到21节的时候，那就是神的荣耀要离开圣殿，离开至圣所，慢慢要升到天上去，它是缓缓上升的。在他要离开要告别以前，有一些话要对以色列人说。一面不是审判吗？但是一面怎么给我们看见他们荣耀的将来？所以当你读14节，当你读到第16节的时候，所以你当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，失落了四个支派不是到列国中了吗？经过2000年，犹大两个支派不是也到列国中吗？将他们分散在列邦中，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。为什么？如果不占作他们的圣所，他们一点神的同在都没有，他们真的就犯罪了。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呢？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，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，又将以色列地赐给他们。这不是1948年的故事吗？差一点，你知道以色列的国父认为说，应该在阿根廷能找到一个地方，能够找到避难所，以色列就可以在那里复国了。差一点，以色列国是在阿根廷那块地方。那英国也曾经建议说，你们千万不要回到中东去，因为中东是火药库。如果你们要立国要建国的话，英国曾经建议说，我们把乌干达给你，非洲乌干达给你。那如果那样的话，你看见吗？到时候我要从万民中聚集你，从分散列国聚集你们，结果聚集你们在乌干达或者在阿根廷，圣经没有这样说，又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。 所以他们一定要回到他们生长的地方。所以1948年他们果然回来了，然后他们就到了上海，就发了5000份的签证。所以看啊，这些人是犹太人，